在这地上所受的苦难啊。而我们当我们讲到约伯记的时候呢，就知道约伯记是讲一卷受苦的书啊，是讲一卷苦难的书啊。那讲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哈，苦难哈分两类，分两类哈。一类苦难呢，是因为人犯罪，所以神惩罚啊，因为人犯罪神惩罚，因为人在这世界上，生在这世界上，无论是我们没有得救的也罢哈，还是我们得救的也罢哈，你发现人难免有错误哈，人不完全。人不完全哈，所谓的完全的话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的，知道了没有哈？所谓的完全是相对的，但是神对于他的子民，对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有个标准，那个标准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讲到完全的时候，你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他给我们讲登山宝训那个地方呢，他讲了一大片天国子民应该具备的品德，啊，应该具备的品德。他讲了八福之后呢，他就讲好什么论断，哈，你要讲你这个在世上要如何，哈，要讲到义。他讲到义的时候，你们还记得他说，如果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断不能进天国，啊，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定的指标、定的标准。而最后那一章结尾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说，他说愿我们愿你们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哈，神对于我们这些人的标准是高的啊，他是要我们像神的儿子一个样子啊。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来看我们这个我们的人所受的苦难，这个苦难哈。好了，刚才我们说了有一部分人他受苦是罪有应得，是因为他确实犯了罪啊，确实犯了罪啊。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啊，你发现那个苦在这儿跟罪没有关系，跟罪就是跟至少跟他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做的那个坏事啊，那个不蒙神喜悦的那个事情上来说他没有关系。而这一部分的罪就是他不 undeserving这个 suffering 哈，这部分这个不是罪哈，这部分苦难是它不是因为罪而产生的。而这样的苦难的话呢，就跟神的旨意哈，跟神的目的有关系。就说是神既然允许这样的苦难发生在这个人身上，跟他的罪没有关系，而是跟神所让这个人达到的那个目的有关系哈。所以这一部分呢And deserving suffering 的话呢，就是跟神的目的有关系哈。所以我们把这两部分，分清之后哈，我们就对理解约伯记呢就比较好理解一点哈。那我们看到我在这儿呢，把约伯记简单的分了这么几个分段哈。那当然细分的话呢，还会分得更广泛一些哈。那开始序和最后的这个拔呢，你看吧，都是以这个序文来narrative 是像故事一样散文一样而写成的。而中间那么长那么长的一大段哈，像个三明治一样全部是诗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约伯记当作诗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而这里面最长最长的3到28章的这个篇幅是约伯与三位朋友的辩论啊。而这个辩论之间你发现是约伯记的主题啊，是约伯记的主题。那我们都读过约伯就知道啊，撒旦喷在这里面出现了哈。如果说约伯受的苦只是与撒旦有关的话，那应该是在第二章中就结束了啊，应该在第二章中就结束了。因为我们就知道约伯尊严受了那么大的苦，在头两章当中他都没有得罪神，无论是他的言还是他的行都没有得罪神，都跟所谓的这个罪行没有关系，跟罪行没有关系。而从这儿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让约伯记洋洋洒洒的那么多诗在这儿， 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三到第四十二章这之间很长很长的诗里面的啊。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以后所需要学的一个重点，以后要学的一个重点哈。那好了，我们再来往下看哈，再来简单的来。哎呀，你看这个，刚才，哎，好了啊，对不起，好了好了，琳达啊，谢谢哈。约伯记哈，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智慧篇当中的一个哈。这个具体的作者的话呢，现在普遍接应的这个约伯记是约伯写的，因为里边描写约伯太详尽了。而这个约伯这个人哈，你看他是在这个乌斯地呢哈，这个地的话呢，这个地点哈，大概就是在伊东这个地方。伊东的话呢，还不是这个迦南地。迦南你知道伊东啊，又叫以红，后来谁承受了伊东呢？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读过这个创世纪，谁承受了伊东地这个地方？你们啊？亚伯拉罕有两个孙子啊，这两个孙子当中有一个承受了伊东地啊，他有个儿子叫以扫啊，不是叫以撒哈、啊，以撒两个儿子，一个是雅各啊，一个以扫承受了伊东地。但是呢，我们根据这个记载哈，我们一般觉着约伯记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在这个就是跟亚伯拉罕的时代差不多哈，因为那时候呢根本没有律法，没有律法也没有献祭啊，也没有祭坛，所以我们就可以大概就知道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他们那时候敬拜神的一些礼仪在约伯记当中没有出现。而约伯记在这儿，我们开始的这一遍这点圣经里面，知道约伯呢会献燔祭哈，会献燔祭啊。而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一个祝坛的一生啊。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记载了他四次祭坛哈。我们就知道约伯记哈，约伯记当中的约伯大概就是在亚伯拉罕就是族长的那个年代里面，而亚伯拉罕呢本人呢应该不是以色列那边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你看神当刚开始让约伯记者最早的这一卷书成书的时候，神那时候的心意哈，神的心意呢不只是对着以色列人，而是对着他所有所拣选的人，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也在内哈。所以我们在这儿我们要看一下约伯记到底要告诉我们啊什么东西哈。那在这儿的话呢，我们要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了哈，我们要根据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新约给我们这么多亮光哈，让我们来读约伯记。而约伯记这个整个新约里面哈，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呢，就记载在雅各书这儿哈。雅各书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呢，雅各就在这儿讲忍耐。这个忍耐呢，不是patience， 而是叫 endurance 哈。这个 patience 跟 endurance 也不一样哈。patience 就是指哎，这个人在这儿他怎么的来这个怎么样，然后我们呢对这个人呢要有 patience。比如说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老师有时候调皮，但是呢说一个父亲或者母亲他很有 patience， 很有耐性，那个就是那个 patience。 而这个 endurance 在这儿呢更多的是指在一个不利的一个环境情况下，这个事和人物都很糟糕，而这个人仍然在这儿持守着，而这儿呢就是叫 endurance。 你看雅各在那儿讲这个 endurance 的时候呢，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就是叫这个农夫哈，在那儿忍耐哈，他等候，辛勤忍耐哈，等候田里面的出产，直到春雨和秋雨哈，直到春雨和秋雨，那还是农夫。然后呢，他转到我们身上，我们也要忍耐。忍耐呢，他贴在这儿十一节当中，他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而这先前忍耐的人特别说到约伯的忍耐哈， 约伯的人呢，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或者叫做主的结局，显明主是蛮心怜悯，大有慈悲的。啊，看到了没有？哈，约伯在这儿忍耐，他忍耐到底，主呢给他预备了一个结局。所以你看到，如果我们在这儿看不到主的这个结局的时候，我们就觉着约伯受苦哈，是主和撒旦在这儿两个人互相斗嘴的时候一个牺牲品啊。因为你在读开始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天上神和撒旦有那么一段对话，而且这对话的焦点就在约伯身上啊。而约伯之所以在第一章第二章受了那么大的苦，那突如其来的那个横祸，我们可以说是啊，离不开神跟撒旦的那段对话，离不开神跟撒旦的话。所以说，如果我们看不到主给他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就觉着神没有怜悯，没有慈爱，这跟神的本性是相违背的。而在这儿，雅各特别提醒我们，是要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看到了没有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那个样子的哈。所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经文之下呢，我们再来回来看约伯记，就知道神他在约伯身上他有他一个旨意哈。而神要给约伯的就是主的结局啊，而这个结局在当中之间，就是约伯在第一章第二章所遭来的飞来横祸，只不过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神呢，就是运用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完成了神在约伯身上他那美好的旨意，那美好善良和纯全的旨意。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一点搞清楚了，否则的话呢，我们不敢看约伯记啊。看了半天的话呢，我们觉得哎呀，太不公平了，神很不公平。为什么你看约伯完全正直啊，又要给他这么多的不应该得的这些苦难呢？啊，而我们当我们来想到约伯的时候，我们再往下讲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约伯，我们心里面也害怕啊，我们心里面也害怕。我们觉得约伯这么好，这么一个完全一个人哈，这么一个爱主爱神的一个人，而神却量给了他这么大的一个苦难哈，让我们这些人觉着我们这些人也不敢爱主了，因为我觉着我们追求半天，反而好像是苦难也越多哈，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下面就是我们要慢慢的来讲这些这个过程哈，我们就知道哈，约伯记的主题呢不只是讲到苦难。而这个苦难呢，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手段，而目的呢，是说出约伯在这儿要得到荣耀，要得到荣耀。而这个荣耀的话呢，就是神对约伯的这样的一个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达到的一个最终的目的。那我们用新约当中用保罗的话来说呢，就是说神。他召我们这些人，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但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且让我们做他的儿子。这个儿子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儿子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表征哈。儿女呢是他的孩子哈，孩子长大之后就是一个儿子哈。虽然这姊妹当中哈，你们也是哈，因为在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当中哈，只有这个儿子长子他有。承受双份祝福的这个名分，就叫长子的名分啊。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啊，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都要做长子，都要做长子哈、啊。就像主耶稣基督那个样子啊，这个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在罗马书第八章当中，他特别讲的哈、啊，这个是神要我们达到的这一个标准，这个目的哈、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说出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工作的法则啊，当我们说到我们每个人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就是想到约伯这么一个完全的一个人哈、啊，所以神 完完全全的了解约伯啊，所以神呢才可以敢用约伯向撒旦挑战啊。你看约伯这个人真的是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哈、啊、神对我们每个人都了解啊，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什么样他都了解哈、啊、所以今天约伯他能够承受得起神这样的重任，约伯我们说是了不起。而当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地方不赶不上约伯。所以说神今天量给我们的一生是神照着我们自己的度量哈，千量百量量给我们的，所以你根本不用怕会不会像约伯这样得到他这么多的这个苦难，你不必怕哈，因为神量给我们的，神是照着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度量量给我们的啊，所以你根本的不要怕哈。这个呢，我们在这儿跟弟兄姊妹先打一个这样的一个定心丸哈。所以在这儿我们来看这个约伯的完全哈。刚刚才我们这个第一章第六节啊，一到六节我们已经读，但你看到这个约伯这个人哈，真的是没话说的，真的是没话说的啊、连我们的神在向撒旦挑战的时候，他也是跟撒旦说，你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像约伯这样完全正直，纯全正直。这个纯全正直哈，两个本来是有当中有个逗有一个顿点的啊，纯全是一个字，正直是一个字，敬畏神远离恶事啊，这个就描绘了约伯他这个人。当我们在这儿看他纯全的时候，或者说是完全的时候，我们在这儿要在概念上来做一个理顺，就是说这个完全哈，并不是像主耶稣基督那样说的无罪的完全，不是那样说的。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我们这每一个人只不过是尘土哈，我们每一个人只不过是尘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啊，包括约伯在内。但神在这儿说约伯的完全是指着神的心来说的，约伯的心向着神是完全的，就是根据约伯他当时他所知道的，他向着神的心是完完全全的，是没有二心的啊。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新约当中他曾经说过描述过三心二意的人，他是说你们既侍奉神又侍奉马，你看到那个地方就是二心的 double hearted 啊，有两个心，你又爱神又爱这个马门，马门是世界的一个表征哈。约伯不是这个样子的，约伯的心是全然向着神，全然向着神的。虽然约伯他有他不完全的地方，而他不完全的地方，而正是神要在约伯身上工作的一个目的啊。在这儿我们先看约伯的完全，所谓的完全呢，是指他向着神的心是完全的哈，他行的一切事在神和人的眼中都是对的啊，你挑不出毛病，真的是你挑不出毛病。你真正要了解约伯他挑不出毛病的那个状况，你读约伯记二十九章，约伯记二十九章后面我们来读，那里面描述了约伯在这地上的一个光景啊，就是他没有受苦之前那个光景，你确实觉得约伯这个人太了不起哈。那不但在这儿，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还看到约伯他有一个美满敬虔的一个家庭，他十个孩子哈，十个孩子三个女儿七个儿子哈，三和七都是完全的一个数啊，都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数哈。而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他的孩子呢也很敬虔，他的孩子也很敬虔，因为在那族长的时代，就是献祭的那个时代，以家长为单位来献祭的时候，他让他的儿子再叫上他的女儿都一块来献祭。而献完了祭之后呢，约伯呢还单独的这个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呢也许我儿子犯了罪，心中诅咒了神。看到了没有，约伯他心中很担心的一点就是他的孩子不要犯罪，他的孩子不要犯罪。我们知道哈，从后来我们就知道约伯这十个孩子都 都突然一下就没有，忽然一下就没有了。谈到这个时候哈，我心里面就特别特别的沉痛，因为什么哈？因为我在工作的地方接二连三的有同事，而且我的同事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啊。我隔壁办公室的一个基督徒，大概在几个月之前，他的儿子是21岁，突然就没有了。我这个朋友，我这个就是隔壁的这个同事，当他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我因为坐在隔壁，我就转过去去看他。我去看他的时候，我一句话说不出来，啊，我心里面那个沉痛哈，一句说不出来。但倒是这个同事哈，我这个同事很坚强，他倒在安慰我，啊，他倒在那儿安慰我，啊，他倒在安慰我。我看着他一句话说不出来，我的眼泪就几乎要掉下去了。但他倒在那儿在安慰我，啊，倒在那儿安慰我，哈，啊，我这个同事的儿子。21岁是个男孩子啊，男孩子在教会里面的一个青少年啊。就在前两个星期，我还不知道哈，我另外一个同事，在我们那边工作已经30年了啊，立春知道啊，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他们夫妻俩都在我们单位里面。他的儿子，也就是在有一天晚上，从包客开车回家的时候，突然撞到树上，当场。是昨天星期8月1号，他安息礼拜啊，就是，而这个我们这个同事哈，告诉我们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穿鲜艳的衣服，要穿鲜艳的衣服啊，因为他这个儿子叫 Eric， 就是 Eric 他在世的时候是一个明快的一个人，是一个明快的一个人啊，所以你看到这些让人痛心的时候，你就会想想为什么。啊，这样的事为什么啊？在这儿我想到约伯的这个7个儿子3个女儿，啊，所以我想哈，我们在这儿看，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相当相当让人想不过的一个事情，相当相当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看一日与千年，看一日与千年。如果说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啊，我们知道苦难只有在时间里面才有。啊，而我们的神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啊，如果在神的眼光，用永恒的眼光来看的话呢，让我们受安慰的就是，我从这里面我看到神约伯的7个儿子3个女儿都在天上，都在天上啊，都在天上跟神受蒙受神的祝福，都在天上哈，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哈，用神的眼光来看，再看我们生活中所看见的苦难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心会得到安稳，我们的心会得到安稳哈。我们知道，当约伯到最后承受双倍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读了哈，你看，在这儿他所有的物的祝福都是双倍的，原来他有7000羊。变成了14000，3000的骆驼变成了6000，500对的牛变成了1000，啊，这是他的儿子和女儿，你发现没有？那里面没有增添，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用刚才神的眼光来看，你发现没有？他的儿女也是双倍的，因为他天上有10个儿女，地上还有10个儿，看到了没有哈？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这个就是神要量给约伯的。今天神量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得的都是双倍的祝福啊！虽然我们所承受的苦难不是像约伯那个样子，那就要看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如何在我们今天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让神量给我们的双倍的祝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体现出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旨意，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哈，每一个人的旨意啊。我们刚才我们谈到约伯的完全哈，谈到约伯的完全，我们说到这个29章，我们在这儿呢，我在这儿跟大家读一下，你就知道约伯他在没有这个苦难之前， 他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他说，唯愿我的境况与从前的月份，那时候他已经在痛苦当中了哈，与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候他的灯照在我头上，他借着地上的光行过黑暗，我愿与壮年的时候，那时候在我的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奶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的油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上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为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下面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他怎么是瞎眼的眼睛啊？怎么是像这个是这些孤儿的这个父亲？下面有很多很多。你再去读那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约伯这个人确实蒙福，他也确实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做的事情是完全的啊。这个就是约伯的一个光景啊。那好了，我们刚才说了哈，神把这部分苦难量给约伯是有那么一个目的，是那么一个目的。而当我们下面在读第六节以后，就发现天上有一件事情发生，天上在那面有撒旦啊。撒旦我们就知道他有一个别名，就叫 accuser， the accuser， 就是他就是控告弟兄的。你看撒旦他在今天其中做的一件很大的坏事，他就是一直在那控告弟兄。他看看地上所有的这些得救的人啊，哪个人犯错事情了，他就给你控告半天；哪个人说犯这件错这件罪了，他去控告半天。而且他是在神面前控告啊，在那个天上发生的那件事情，是我们的神先向撒旦来 challenge 来挑战的。你弟兄姊妹们看到了没有哈？神是先发起的，所以整个的事情在这儿看到了吗？是神先发起的，而神发起的就有拿着约伯来做例子。你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存钱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对约伯的一个评判。撒旦不服气，对不对哈？撒旦他想着，撒旦因为这个人他心里面都是坏的啊，撒旦他所以他想人呢也像，至少多多少少有点像他的坏，所以他就说他不服气，他说你这样来祝福约伯，是因为你整天在那儿围着他保护着他，你看看你去把他四周的篱笆挪掉了，把他手中啊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挪掉了，你看看他不当面就诅咒你。这是撒旦对神说的。而神，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的神确实知道约伯会怎么样子啊，放在我们身上有那么大的苦难加给我们，我们这些人早瘫痪了，对不对啊？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知道约伯他们夫妻俩，约伯有夫妻俩，我们从整个的约伯的家庭里面就知道约伯的妻子也是很敬虔的一个人，但是他不如约伯，他不如约伯。当这样的苦难加在约伯身上的时候，他的妻子先跌倒了，约伯在那儿还在站立着，他的妻子已经跌倒了。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二章看到他妻子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他妻子看成是一个多么坏的一个人，不要看他妻子呢，而他妻子也十分十分的不容易哈。我们不讲那么多哈，那我们在这儿来看哈，我们再看，但是有一卷经文我们在这儿说的，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在这儿耶利米书，这个我们都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看到了没有哈？神之所以量给约伯这么多，是因为神最终要给约伯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所以神对约伯的意念也是一个平安的意念啊，也是一个平安的意念。我们千万不能够因为约伯受的苦来把神的慈爱和怜悯否定了啊，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确定的哈。在这儿我们再用一些新约的圣经来看 约伯的苦难哈。我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十七节十七节这儿就知道，我们知道我们这至在至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这儿保罗在前面说了他好多好多所受的苦，但是当他看到那眼睛没有看到的时候，那顾念那眼睛所没有看见的时候，他说那永远的荣耀就是指我们以后主量给我们的那些哈。而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哈，所以这个苦和这个荣耀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十七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啊。和他一同受苦，保罗曾经说，他说补缺我之主耶稣基督的患难。而这个保罗呢也是受了很多苦啊。他开始特别是这个他在做使徒的时候是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啊，打倒了却不是死亡哈，那一系列的哈，他说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哈，让耶稣基督的生在你们身上显现。你看到保罗也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保罗很清楚他以后他说得到的是什么哈，他知道神量给我们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的，耳朵未曾听见的，就那么好的东西哈。所以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他说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哈。那的益处，那个益处是什么东西呢？哈，益处就是又叫他们的荣耀，知道了吗？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那个荣耀，在这个地方哈。这个相互效力的时候，我们知道哈，不是说是万事相互效力哦，今天我做了这个，明天我也得了点好处，那个益处不是那个益处哈，而是要让他们和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的荣耀，就这个荣耀哈。罗马书第五章三到四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什么？就盼望那个荣耀，那个盼望那个荣耀，也是在这个地方一起连在一起的哈。那新约的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悉哈。好了，我们在这儿来看。约伯受的试验哈，受的试验是我们这个地上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受的苦比约伯大一点，大我想可能地上所有的人都跟约伯不能比，真的是跟约伯不能比，那个苦是相当相当大的哈。但在这两次的试炼当中，第一次是他有的东西，第一次是他有的东西，他的财物，他的家庭啊，顷刻之间都化为灰烬，都没有了。但是第一次你看约伯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痴心痴于母胎也必痴心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不当。看到了没有哈，这是约伯第一次受试炼说的反应啊。而第二次受试炼天上又有那一段对话哈，你看到没有哈，第二次是他身内的折磨啊，他为了他的这个身体啊，而他身体的折磨就知道他身上长的那种最让人可怕的一种大麻风病哈。而他这第二次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他的妻子在这时候跌下来了，而他妻子对他说，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诅咒神死了吧。你看他是妻子说的。而约伯在这儿回答说，他说你说话像无神的妇人，看到没有，他说他像，而约伯的妻子是有神的啊，像无神的妇人一样。他叹息了一下说，难道我们自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看到了没有哈？约伯为什么说他完全在这样的一个试炼当中约伯还是没有啊？而从这之后你发现撒旦就再也不说话，撒旦就消失了，就在这约伯记里面再没有看到撒旦啊，再没有看到撒旦。我们就知道下面接下来的就是那一连串的诗篇啊，那一连串的诗篇 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说我们本是神的工作，而那个工作又翻译成作诗，那个诗就在这儿，我们就看到神的工作，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而那下面那一连串一连串的诗篇，在那诗里面，我们要仔细的来读神在约伯身上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呢，我想我们就等下星期我们再来讲，好不好？我们最后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儿一起来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给他预备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愿主你在这儿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儿读约伯记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也量给我了我们每一个人一份祝福，那个长子的名分，那双份的祝福。我们但求主你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按照我们所应得的，你量给我们，祝福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明白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存的那纯全善良和美好的旨意。让我们在这一生一世当中赞美神，让我们在一生一世当中我们能够体验到神，我们也可以摸成神儿子的形象。愿主你的名得荣耀，这样的祷告感谢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谢谢谢谢。